因为我们早上有人问几个问题，因为怕我讲怕也会耽搁一些这个我们的课，但不讲又觉得也必须要解答了，但我简答好了哦，我简答。因为为什么我还是觉得答好，因为我们把佛法的智慧，就把我们这个学的这个缘起的智慧稍微用例子来回答也是一种方便哈。我们就念一下吧，我简单尽量快哈。师父说，对妈妈的不舍我深深的惭愧，我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还没学佛，是我心中最大的挂碍，我希望佛菩萨给我力量，在他们往生前至少能够念佛，而不是天天虚度时日。我心中想了很久，却没有行动，就是觉得不知如何制造因缘，尤其是我妈妈，她的心刚强难调啊，她80多岁了。有一次有一个居士，我尽量掌握时间，嘿，有一个居士他就跟我讲，他跟他母亲讲了老半天，叫他不要执着他孙子，他就要执着，讲不听，我好生气。我说他执孙子你执妈都差不多，他也执着吗？不是吗？不要说你们，我也是。我现在在谈佛法，我不喜欢谈太多理论，我比较实际，我真的也放不下。但是不是可以，难道就真的完全放不下？我不敢说全部放下，但我却可以慢慢理性的学习，放一点放一点放一点。刚才另外一个问题，这刚好都是差不多，他讲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差不多了解色身或粗浅的心理变化为条件和合，似乎有迹可循，但对那深层生命自我存在的感存在感的缘起无自信，却使不上力，使上力的又有一种空无感请问有何善巧？哎，一样的道理，这都一样。所以我现在我不是早上跟大家讲有没有，有有没有，没有，我讲没有其实也是很浅而已，但我举例，像我举例梦境有没有，有梦境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叫易解空，解那个很难解的空，我们用比喻帮助我们理解。好，我们在了解我们的身心，很多我们看不到，但看不到是完全看不到呢，还是我们可以试着开始依着佛告诉我们的缘起角度，一分一分，只要多一分理解，是不是少一分执着？这个能不能做到？可以。好，比如说我还爱我的身体，这个我一时放不下，但我也越来越了解，依着佛法告诉我，我这个身体其实不是我能决定的，这一点可以理，可不可以理解？可以哈。好，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发觉，这个身体不能掌握，就不要自以为能掌握。这一点跟一个面对无常的时候，强要跟他对抗，不甘愿，和一个能比较放得下来，是不是不一样？一个人面对临终，强不甘愿。我没什么功夫了，但这一点我还可以做了。我们在面对临终的时候，我没功夫，但我还敢面对死，就是这一点我倒是做到。我不会一直在寻求医药，我会想，我不耗在这里，我宁愿早点走。也就是说，我不想做无谓的追求。我就跟医护人员讲，我们出家人跟一般人不大一样， 我不需要不断在寻求我生命的延续，请早点跟他们通知，我想回去，一两天内我想走。我还没解脱了，但至少我的理性告诉我，在关键处不要一直爱这个生命而耽搁我的大事，这一点理性我有。因为我知道人终究要走这一关的啦，我知道这是无法回避，而且我也知道这是难得因缘，我要利用它转变。假如我有很多颠倒，在临终我能自我决定的时候，我来决定不受它干扰，这就是我往生的重要关键处。我了解这个道理，我了解人家生命每个人必然要这样走，这是谁也不能回避的。那不能回避的时候，我不要强去跟他挂碍，我反而要好好利用他。这是不是也是佛法的理解所产生的一些功德力，不是吗？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母亲，你也不要想扭转他。我觉得有时候扭转到最后只会停在宗教上，你一定要我信，跟你一直要去教堂去拜耶稣，那还不是一样。我们也要了解每人各有因缘，我有这一份心，对吧？遇到父母我想度他，但我也希望大家慢慢了解什么叫他学佛。每个人因缘不一样，也不是你想度哦。你看连地藏菩萨他母亲，他这么多善良的人，他母亲还不下去，后来他因为看到更深层的，因为他很怀念他母亲，也因为虔诚才看到原来母亲正在受苦，这就是现实。这样的现实让他更感受人的业恶业产生的业报苦是这么真实。那佛菩萨跟他安慰，所以他因为看到母亲受苦的业报的真实，也看到佛菩萨的加持的功德，所以他当下发愿，我要度未来最苦众生。多高超，也是从母爱开始，对母亲的怀念开始的啊。佛法从来没要叫你越动而飞多高的啊，他就是尊重母亲，爱怀念母亲，从这里看到人生苦，所以他从此一要报母恩而发愿行菩萨道的。每一个都是用实际的心情进来看的。度化众生不是我能度就能度，我能力有限。所以我后来我们在看到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清楚那种无力感。我就讲说我现在面对父母，我想度他们，我没办法放下父母啊。你信不信你到山上往下跟他喊，还我父母者请举手。我不想了，你信不信？你说你对着山谷讲，还曾经为我父母的请举手，到整满山满谷，你度啊？你会发觉你只会投降，算了，我放弃。这么多我的父母，你如果有神通在看，每一个都曾经如何的爱护你、养育你，只因为轮回继续受苦。我很想度，我发觉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也在轮回。这也是后来在修学佛法就眼光看很远。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菩提心？帮我报恩呢、啊、我给你们菩提心，给你们智慧，给你们慈悲的话，假如我有能力，我给你们，你们会不会开始依这样的慈悲推动的利益众生？依你们这样的智慧，是不是可以点亮一切众生的心？我让你们发菩提心，是不是也帮我度那些我还没办法度的父母？我发觉这才根本。而且我想度他们，必须我怎么样也有智慧嘛。所以那时候我慢慢感受到，你唯有站在这个心，眼前能度尽量度，但我要知道，你要知道我们真的做不到。每个众生有业力，你要是能做到，我告诉你，我常讲，我也跟我的学生讲，你们好好练，只要会飞哈，你在大道场就没有执事，我只要出一书请你出来， 嗯，好，那你就进去睡觉啊，其他收门票就由我们来，因为你会不会咚咚？你说会有多少人？今天如果我会飞，你信不信？这就要排到外面去哦，因为他们不一定来看我讲经，他们来看我飞。他们有时候师傅你会不会飞？我不会啊。你会放光？不会啊。我又不像萤火虫。我们今天讲一个现实，你如果有大功德力，能不能度你母亲？可以。假如你能力没提升，你能度尽力就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才会更加发心。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一种仔细观察，有一种我想利益他的无可奈何。包括我现在啊，我真的很想把我的想法传递给您，可是我真的没办法，我用我的口舌尽量讲，其实我很多的想法还是无法表达，语言很难表达。好，你们听完了以后，我知道或许有一点感应，但也很快会没了，这也是我知道的。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也是一下有一下没有，所以我看别人学习的是一下有一下没有，我很了解。我不是讲说我在弘法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听听那个李炳南居士讲华严经的时候，我那个笔记到现在还记留下，那时候在讲十回向。我现在找到我大学时代听华严经十回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都留着，因为我现在还看不懂我的笔记在写什么。我真怀疑你当初怎么写的。我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蛮可爱的。而且我去听课，我也是白天大学课嘛，啊，晚上就坐车，坐个一段拿去听课，听完再又回学校这样，啊，都很累了。所以我听课大概前半段都在打瞌睡，后半段因为打瞌睡差不多就醒来了，所以我看你们打瞌睡，我都不会怪，我还是一句话，只要不要打鼾就好。你就安稳睡，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磨过来的。所以有的人啊，动动动，我就觉得好可爱啊！我当初就这样挣扎过来的，嗯，每个人就这样。但我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很想让更多人得利，但我能力有限。我常讲，其实我的福报还是有，可是我后来发觉我福报不够。照顾自己可以，要给人我觉得困难了。我自己好像可以，但我要给人，我发觉我做不到。我看到人家生病，我想要解除他的病苦，可是我没办法，每次都这种很挣扎。我很想安慰他，但我其实没办法解除他的痛苦。所以菩萨有很多艰难呢。所以因为这样，我是不是等在那里？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掉到池塘要淹死了，我也不忍心放下，那难道我就坐在岸边我不离不弃，就看他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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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然后死一个，下次又一个跳下去，我绝对不离不弃，就看他 go go go， 哪天换我掉下去，要有一个在旁边跟我讲，师父，我绝对不离不弃，你知道，我绝对不是淹死，而是气死的。你赶快去找人，你不要在旁边看。一次一次的无可奈何，才发起广大心，好好修学。当然，我这个是讲一个大方向，看到我们本身尚且在轮回中，其实很难，我们没有大功德力。那我现在讲的是后来发心的因缘啊，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我们如何让父母他信不信没关系，但我鼓励他越来越理性。我跟他讲，哎呀，我不用讲佛教名词，就像我跟一个基督徒讲说，因为他有忧郁症，他跟我讲他是基督徒，但他想跟我谈，我说没问题。他有很多烦恼，我跟他讲， 他说他的牧师对他不好，我说牧师还是有他的责任在的，但我们作为一个信我则得永生的人，你应该信的是耶稣的爱，而不是一再祈求爱。一个信耶稣爱的人是实践爱的人，才是耶稣基督的真信徒。你应该是一个实践爱的人才是真信徒，因为实践爱才得永生，不是期待爱才得永生。他说我们没听过这种的。我就心里想，这是大行版的，这
对不起，
这你们圣经没有，这自己里面有的，这是佛经变的。此人因以耶稣基督身度之，极限耶稣基督身位之说，我就讲这种的。他本来都睡不着，我这样讲完，他隔天打电话给我，师父，我能不能再跟你聊？我说什么事吗？我好久都没睡好了，昨天睡得很好。每次傍晚我就陪他散步了。我也没讲佛法，但就是佛法。就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父母许可的能接受的，我们叫佛法叫先共许法谈不共许法，就是以他能接受的引导他佛法的道理，就是让他越来越不迷惑于表象，就算短暂的迷惑或是少部分的迷惑，却只要慢慢让他了解世间真相，以佛法观察，你看人世间就是这样啊，这个是免不了的，不要挂碍哦。那这个生命以后，只要我们心念好，他会再换新的。我们可以用他理解的，我们不一定跟他宗教，但我们想，不一定要说你要到寺庙拜拜啊。你要讲说，我们多一点对人的好，其实就对自己好。为什么？这个心念会改变这个身心，类似用类似心理学的方式，乃是用世间他能接受的例子，其实你就是这样带引他学佛了。你不容易改变他全部，但你可以一点一点改变。当你慢慢他的心越来越柔软的时候，他要学佛就越来越有因缘。就这样，不要用很高的期待，不行。我对很多人都不会用很高的期待，我现在知道不大容易，但我希望用我的对他的善意。我基本我在谈一遍一般在信仰佛法的，我不大谈太多理论，我谈智慧。那我智慧不一定用般若名词，我讲就是佛法智慧。我用佛法无常变化的缘起，来让他们去看这个世间应该从不同的角度，然后因为有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应该保持什么心态。所以我参加心理学论坛也是啊，我说我们在看一件事情不要太僵硬。好，有时候他们在谈一些心理諮商，我说这个方法在某个地方可以，在某地方不行。他说为什么？你有读心理学？我不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这样的人，这样的基础，用这样的心理諮商可以，但某一类人他的心境是这样，你用这个方法会让他更颠倒。他说你怎么知道？的确如此。我说佛法就有啊。我说我就讲说，一个人能讨厌一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不一定呢。如果他讨厌某人，你就讲说你不要讨厌人很好，你不要随便讲哦，因为他是因为喜欢他爱不到才恨的哦。你一说他好，他就越爱，越爱又料不到就越恨。其实这时候他都讨厌某甲，你就跟他讲真的够烂的。你一讲他说那么烂我还爱，我不爱何来恨，你一说他烂他就不恨了。你奇怪怎么变这样，因为你没有看到因缘，你没有看到因缘。有的人是因爱生恨，有的人是因什么而生恨，要看因缘。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不会单向，我们在引导人放下执着，也不是中讲一个高道德放下。所以我不是举，我最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学生， 他爱上有妇之夫了，他很年轻就爱上了。那有妇之夫是五十几岁了，那他二十而已，他很爱啊，他就来问我师父能不能爱，我说可以。他师父你太慈悲了，我问很多师父都说不行，只有你说可以。我说你会问我，当然我就知道你心里，你以为我那么笨啊？我又不是初出江湖的人。他说，我说可以爱啊。他说这样啊，师父你太慈悲了。他说啊，等一下哦，你现在二十，他五十几，你三十，他六十几，你还爱不爱？爱。我说讲快一点，刚才很爱哦，现在有点慢一点。你四十，他七十几，你五十，八十几，他可能还说不定，如果身体比较不好会坐轮椅，你爱不爱？他卡住，我说赶快说爱啊。我没有改变啊，因为这是必然发生的。我要你爱，就要盖瓜承受啊，全部哦，你不能爱前头，后面不爱啊。反正爱了嘛，我也没办法改变啊。啊，我只告诉你要负责。啊，就爱前面，要害到后面。你五十岁还要爱他八十几，啊，突然卡住，我说要好好爱哦。讲到最后，他说：“师父你好可怕！”你说你刚说我慈悲嘞。这叫缘起法，你知道？我到现在讲这个就是缘起法呢。为什么？此生彼生，可爱法因这样而可爱，因缘变了，可爱法不见了，可爱法不见了，爱的心不见了，缘起法。我是佛用，我没讲半句佛法。虽然我现出家相，但我没有讲半句。可是他这样就放下了。其实我们世间佛法就是在世间里面，所以了解佛法的在世间里面遍处都是善知识，一切法是佛法。所以一个了解佛法随处拈来都是说法的例子，所说的法一定贴近人生，贴近现实，能给所有不同类的人做不同的引导。深浅不一定，每个人根性不一样，但你可以从对他的仔细观察，应他的因缘，为他说他能接受的法，应该是这样。好，所以这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往这面观察哈。哎，还有就是说，对于目前那些经营家族传统的生意，如卖鱼丸啊、鸡蛋等，学佛之后觉得不如法，可是又为了生活不该如何？由于目前情况，改不到，就有些，就有对这些货物持念阿弥陀佛，和念往生咒，可以啦，这样很好。你不要说阿弥陀佛，还蛮好吃的，这。这下就阿弥陀佛了，这都实在话。我今天有些东西啊，我不会用两分法，但我也不希望你随便，我希望你要知道那个过失。但有些情形在佛法里面其实很笼统的，有些事情我很想改，眼前无法改，我努力改改不了，其实佛法是开通的哦。只要你真有心，他要的不是要你一口气做到，他要的是你有心不断向上亲近。佛法是慈悲很务实，他要给你一条得到解脱的路，而不是现在很多修行，第一个对目标不清楚，立得很高，然后又做不到，找不到做到他的方法。比如说一心不乱，可是他不知道为何一心不乱，所以就用一个很高的一心不乱来逼自己念佛，就那人怎么到现在都没一心不乱？然后现在没一心不乱的时候，我是不是有问题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不能一心不乱。因为他所谓的一心不乱是强用心智去压制，而不是那种心开意解。 而不是对一个我想要安住佛号内在功德的欢喜，对世间的厌离，纯粹只是抓着名号，那个一心不乱不大强，是空洞的，是表象的，但他又有一个很模糊笼统的一心不乱，以至于这个一心不乱的目标紧扣着他，却达不到，而只形成心理压力。哼哼，这我很清楚，很多人在这种修学当中找不到道理，不断往这边走，但走不过去，因为条件不知道如何以身善令增长，为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生，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调整缘起，但目标就压着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说，我有心成就他，但我若不行，我不是我找理由推脱，是眼前做不行，但同样被吃，我愿意所有因，我会用一个很真实心，我没办法给你全部善，那我给你少分善可以吧，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在菩萨道里面也有用不得已的方式令众生得利益，也有这种方式，但我们现在不是不得已，是业力让我们不得已，但我默默的凡被我碰过的所有忌惮，我愿你有因缘亲近三宝，我能感受你的苦，我感受你因为愚痴轮回的苦，我无法现前度你，但我希望凡被我碰过的所有众生，愿你们有因缘亲近三宝，离开畜生道得以解脱。每一个忌惮都是一个亲近的菩萨念在里头，你因为有真菩萨念，所以你未来福德大，你可以改变，因为你这个还算是小过失了。但其实这一份心我做不到，但我做不到并不会退心，所以我就讲说，我到印度去自修，印度让我最难过的是乞丐太多，我给也不对，不给也不对，我如果给了下飞机，给一给就坐飞机回来，因为给光了，那乞丐那么多，我去那边赚给一给然后就回来，不可能。所以我有时候就很为难，因为菩萨该给，但我没办法给，经典有这么说，类似这个道理啦。我是初学菩萨，我还有挂碍，我也还需要，眼前应该给你，但我做不到，我很惭愧，但未来我成就将利益你。有的人给不了，到最后干脆不修了。不是，菩萨道是很实际的，他没有逼你，但你这一份菩提心不要因为做不到而放下，因为你这个菩提心虽做不到，但你保有它这一份想要继续利益众生，这是宝，你未来就能度他。你看佛法多务实，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空，我们不能一下观的。但你看哦，为什么讲说空具本来义？因为它本来寂静。那为什么解脱？不颠倒叫解脱。那我说我现在没有完全懂，我也没有啊。但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笨就是了。以前呢，我妈妈常会骂我们，懵到村，你们没有听懂。笨的还有剩，你要笨一百刚好满满，我们还 over， 笨到有剩。我说那个那乡下人描述都很传神的、哦，笨，我告诉村笨到还剩呢，都已经够满了，还溢出来还剩。我们以前是这样，但我们后来从我们现在，我们也还没解脱。但我们对佛法的皈依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哦，真的，我觉得我感觉我那种感觉是越来越依着法，我自己认为，哎，我有点庆幸，我有一种感觉，我不是宗教上要坚定信仰， 所以要皈依三宝，要走这个解脱道。我是从一层一层理解佛法，我会有一种想法，更无余道。苦集是这样的苦，日不可令冷，月不可令热，不，月可令啊热，日可令冷，四谛不能改，是不是？因为四谛讲的是人生现实，苦是这样的苦。若不这样做，只要不要造作颠倒，就能解脱。它不是谁主宰，是因为苦集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本来极尽自信涅槃，偏偏你要颠倒，这个最根本的颠倒才让你枉受六道轮回苦。所以如果你懂得不要再爱着五蕴，但也不要放下，是观察它的时候，这叫做灭道。执着五蕴叫苦集，看清楚五蕴叫灭道。所以我越来越清楚我如何靠近佛。我靠佛就靠看自己。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原来靠近佛竟然那么快。我只要我也喝咖啡，没有，我平常不会怎么喝。我是举例的，你们就边喝嘛。他喝也喝，反正就执着定了嘛，对不对？好，就像闽南爱就较惨死啊，要变喏，爱到已经很惨了，因为跑不掉了。好吧，你就喝咖啡嘛，喝一喝，不用勉强，不用悲哀，偶尔静下来思考一下，这个无蕴身心的不自在，怎么好像无法控制呢？他想爱就爱，想恨就恨。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我必须不断地应对他的因缘守着，然后他又不会停，然后就继续轮回。哎呀，人生果真如此不堪啊！我如此，众生亦如此。我真希望我能解脱，也能让所有有缘人皆解脱。你就这样想啊？有没有大文章？没有吧？很如此，这个有时候比你诵经还有用哦。那若人一了之，把就一直念一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我说，我这个大学的时候已经跟人家比看谁快了啦，很快哦，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哦，咚，我先到，不观五蕴皆空，进来再比看谁念得快。你看以前就干这种事哦，以前我们大学就很虔诚哦。当然有点迷糊，我那时候就想要求生净土。你看我的床就朝西的哦。那因为我租房子啊，所以我后来床是放在我房间的正中，所以我要过那边要爬过去，过这边爬来爬去，但我甘愿爬来爬去的，我就是要朝西。我的闹钟，我闹钟一响是阿弥陀佛，全部一致的。我们那时候同学更厉害，环道寺庙都是三拜拜进去的。我们对师父在外面街道看到师傅就拜下去，那个师傅说：“哇，这是谁？”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很虔诚的，好，这个就是那种年轻人那种个性啊。哎呀，就这样。所以我要讲说，其实整个学佛的心情到最后越来越从外的皈依转到啊依着法。所以我最近。其实生病前就讲，那现在慢慢又恢复讲，七月还会接着讲。前面的讲跟现在讲，我觉得还是比较不一样。我开始站在阿难的心情在看佛法。我站在阿难，世尊说不行，明明可以啊。世尊这样说，世尊这样跟阿难讲，就好像世尊跟我讲，那我应该怎么看他？我的执着活生生的啊，但佛叫我不要执着，可是就真的啊，怎么叫我不要执着？那佛觉得真的真的如何真？你说看看啊，佛的引导也很现实啊，整个引导没有叫你信仰啊，只要你如实观察而已啊。 所以我现在看楞严经，哇，妙哦！所以我刚像引的那个例子，我也慢慢能体会那种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佛化身。我有幸成为人，有幸听闻佛法。我很多人在学习佛法，却缺少对佛法的体会。但我发觉，我现在开始慢慢去了解《心经》里面“照见无印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亲切。我知道，就在我现在的生命的苦痛当中，我不用去埋怨，我应该去理解。我用一个佛法告诉我的角度，我不用扭曲，我就慢慢看它。我没想到，就我这么简单的看它，我离火越来越近，对不对？此乃贵唯一，就是其实后来有一种心情，它很有意思。当你对佛法有所了解，你会就像那个，所以我很喜欢唱太虚大师的那个歌，今乃知啊，今乃知唯此是真正归依处。其实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一教经》里面讲的“更无余道”？就是我们讲“此乃唯一正真之道，今乃知唯此是啊，真正归依处”。这不是用感性的，这是理解佛法。这时候你就发觉，我看我好像一副倒霉的样子，可能也不是。我觉得我还蛮有福报的。看起来好像也慢慢笨笨的倒霉倒霉，可是我这么倒霉的人竟然能懂得佛法啊！阿弥陀阿弥陀，我是穷子，没想到其实我是富贵人的孩子，那种心情不一样。所以学佛如果找回归依处，你化解携带方便，我不用特别祈求啊，因为我知道佛从不舍我，我只要依教奉行，我不用求佛的加持，我只要照着佛告诉我的，照见无印皆空。我只要多少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学用佛法观察世间，观察这份嗔心的难以守住的因缘为什么会这样，看那一份贪心，我知道我贪，但我也同时在贪的当下感受那一个不自在，这就学佛了，是不是？其实就是这样。后来你再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佛法，佛法都告诉你这些，所以你也慢慢了解什么叫不二法门。因为为什么不二？同一现实，不是吗？因为现实就这样，怎么会有二呢？讲法会有角度不同，但不能离开现实啊。所以不二法门其实一句话就是、啊、同一现实不？所以学佛是越来越理性哦，而且它的作用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所以学佛不会脱离的，不会脱离现实，是清楚现实，但不会掉入现实，因为它清楚，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里面，你看在第三项啊，我们可能没关系啊，你们有我们有讲完就讲完，没讲完反正也都讲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其实像六祖慧能，他是一个禅师，但他讲了，我们在第三项，对，第三大项的第三小项里面有谈六祖坛经里面讲啊，慧能言下大悟，有没有看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其主言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我们就有的人就开始抓哦，那个自信躲在哪一个地方？笨哦，哪有这种自信？所以有很多人就讲何其自信啊，我们心里有一个自信，它能生万法，不是这个。像我们现在，我们不用我们现在，我现在一直教你说，六祖慧能讲的是什么？ 我本来就无我了，就算我现在执着我，其实仔细看烧一烧就没了。有没有我？有，你到火葬场看都无我，然后你就是跑到下一辈子了。但这一个无我的以为我，却这一生造多少业，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同样活菩萨也无我，但他体会无我，是不是能成就无尽的善法？是不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个万法是染污万法，一个万法是清净万法。差在哪里？本来无我，一个觉悟无我，一个执着有我，就差在这里。而且就在你当下，所以他才会讲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觉就如寻兔脚，不是吗？这句话其实六祖慧能，有的人一直在骂六祖慧能，他说头壳坏了，我不知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其实就如中论所说的，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离开现前的生死轮回如何解脱，是不是就是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当然是就五蕴照啊，不然你去照哪里？其实六祖慧能讲的就是缘起法啊。所以就算他不识字，他这样说出法，你看六祖慧能很有趣啊。有人问他法，因为他不识字，他说不然你帮我解释经典的意思。他说你不识字凭什么帮人家讲？没关系，你就跟我解释。他把经典大意解释完，他就回答他了，可不可以？可以。有智慧的人，虽然我不大清楚你讲什么，你只要给我一个道理，知道你们的定义，我就可以抓出精神。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入哪一个行，做哪一个学问都很快的，因为他很快感受到他的缘起，是不是？好，我们要看啊。所以佛法是这样，再过来我们第四这样讲，空具有智慧意，就是我们早上就讲。所以当我们你看这个大智论有十八空，对不对？还有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空空空空，这样一听完就空了。哎呀，不是这样的。内外空就是不看清楚内外，好，对空也要看清楚叫空空。有为看清楚叫有为空，无为看清楚叫无为空。空的意思就是我了了分明，知道为何如何。空的意思就是不迷失。所以有人证空，证到空，证空哪是这样的证空？证空的意思，像比如说我们观空，观空，后面我们会谈到，空的，哎，这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引到了哈。观空是观什么？你知道吗？它没有另外观空，观空是观缘起，没有观空，空没得观。所以很多人观空是观错的，空不能观，是观有，观有，因为我们执着有嘛，那我从有观察当中发觉有不可得，所以方便说空，这一点很重要。它其实不是观空，是观缘起，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所以观空其实不能直接观空，观空是观缘起才知道，因为我们是执着缘起嘛，执着缘起里面才会论有无，所以执着有无其实都是从缘起来的。所以在唯识里面讲观依他起性，就能远离变计之。我们是不是有我执法执，有我跟法的执着，能不能破？我能不能破我，拿我来砍？不是，我不能破。为什么我不能破？因为我不可得，破哪里啊？我是执着， 我没存在，所以破我是错的，因为它不存在，你为何破？我破的是执，那我为什么会执着我？因为我执着缘起，我执着缘起才会有执着我，所以我不需要破我，我只要把缘起看清楚，我就不见了。这样你们听懂？我不是破我，我只要看清楚缘起，因为我是在世间执着才生我执，所以我只要看清楚我执，想生都生不来。所以你看过去大德他们怎么修行，我一直举那个虚身啊，虚身就跟佛陀对话，就证阿罗汉哦。这个例子很简单，他其实是来道法的呢，他是来偷东西的，偷一偷没偷成，偷成阿罗汉。早知道我也去偷，偷一偷偷出阿罗汉呢。可是人家很实在，这个小孩子外道来应该经过审核，但佛陀知道他根基成熟，交代那个来直接剃，就直接剃了。他没来套假出家，但佛没关系，直接剃。佛也没跟他讲你少骗我的，我知道你要来偷东西，没有，佛就默了，不说。那个人就来偷，东学西学，他因为怕外道没人供养嘛，想活法偷一偷回去骗人可以接受供养啊。结果偷一偷，越偷越有兴趣，你知道吧？就这一开始问，你就偷就好了。他就越偷越觉得奇怪，佛法怎么这样有趣哦？那就有一次就问佛：“哎，那没禅定怎么会证阿罗汉？”佛就跟他讲：“哎，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他说：“为什么这样？”我说：“哎呀，这样跟你讲很麻烦，我问你答。”就我问你答，而且随意答，你不用配合我，我问你就答。那这个虚生就好啊，我就问为什么会老死？阴生。好，啊，如果不生了，不生就不会死，有生会死。好，我就啊，为何生？因缘具足才会生嘛，有才会生。我相信当初那个虚生大概不会讲十二缘起的名相，但他会大概讲为什么会生，因为生了才会变化，所以会老死啊。为什么生？条件有了就会生，所以条件有就会生。我说啊，那为什么会条件有？去促成哦，去。那为什么会促成？你爱啊，你爱才会去促成啊。你为什么爱？肯定哦，不肯定怎么会爱啊？不爱怎么会促成？不促成怎么会具足？不具足怎么会生？不生怎么会死？那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到最后他才知道原来整个都是诈骗集团。那没有一个真的呢，阿罗汉。你们有没有阿罗汉？我讲的多浅啊。没有阿罗汉，我也不是。好可怜。就这样突然发觉，由此举一反三，举一反十，举一反一切，发觉一切法原来都缘生而无自性，这叫观空。阿罗汉，就这样叫阿罗汉。再重要是绝不觉悟。所以我们这一生不断修戒定慧，无非就是为了觉悟。我观照见无印，我照不来啊，那照不来，心生太躁动嘛。那好，我不躁动，可是我想不躁动禅定不行，因为我旁边的种种贪着执着太多。好，那为了让我开智慧，我身心不要躁动，为了不躁动，我开始防护我身心的攀岩执着戒法，才知道为什么要持戒修定，修定修慧都是为了能照见无因皆空。啊，照见无因怎么样？我照五蕴，知道它本来空，就这样而已啊。它本来空，不是我把它烧掉灭掉，不用不用，只要看清楚就空而已，它就空，它只是原来还它本来面貌，叫诸法实相，叫真如。你不用辛苦把人家砍来砍去， 你只要知道，你不用去破我，你破不到。你只要醒来，不要管梦中如何。所以我常举例啊，那有的人晚上做梦啃瓜子，醒来，哎呀，抱歉，昨天没扫瓜子皮。今天晚上睡觉要记着要带畚斗跟扫帚。昨天晚上做梦啃的瓜子皮还没扫。有这种人吗？那假的你还会这样？所以一醒来，哎呦，还好。所以也有例子，有人梦中啊碰到老虎啊，吓到就要醒来，哎呦，还好做梦。突然想到啊，既然做梦，干脆让他吃啊，做顺水人情啊。可是那时候你就不敢让老虎吃，醒来知道给他吃无妨，可是那时候你就不敢给他吃，其实咬也咬不死，问题他就怕死。所以当你觉悟的时候，你突然脱落。所以那种感觉它并不是要扭曲你，一切修行是种种善巧引导你去看一个真相。从开始靠近真相的时候，不用等成全部正果，就当刚你不断一直往真相走的时候，你的感应就出来了。你从实相迷惑少掉一相，哎呀，这个假的，九相我还执着，光一相，你知道你的压力少掉十分之一哦，这就真的放下，因为你知道你九相还执，但却也越来越清楚这一份虚假。你了解两份虚假，少掉五分之一的压力。你再一项去理解，你就少掉十分之三的压力。你知道啊，十分之一可能还没感觉，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你就知道什么叫修行感应了。时间到了吗？哇，一下哦，拼命赶。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